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2000万人退出共产党及其相关组织，给铁窗后的人们带来了希望。2007年3月30日，加拿大东部地区的部分民众在国会前集会，声援2000万民众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国会议员罗伯·安德斯、前任加拿大资深外交官布莱恩·麦克亚当到场支持，著名犹太裔学者鲁文·包克博士以及加拿大民主联盟国家安全问题资深成员大卫·哈瑞斯致信支持。集会上前中国驻加拿大使馆人员家属张继言的发言引起主流媒体的关注。48岁的张继言是曾经在中国大使馆任职的一位财务人员的妻子，也是法轮功学员，因为私下向周围的人讲述法轮功真相，引起中使馆注意并受到监控，中使馆准备把他的护照收回。为了摆脱回国受迫害的命运，张继言最终决定于3月5日离开中使馆。张继言在发言中说，
在中国，半数以上的民众在历次运动中遭到过迫害，中共害死了8000万无辜的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精神层面的摧毁更是波及所有人。他用强奸名义的党文化毒害了几代中国人，特别是对真善忍信仰的迫害，致使3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中国的劳教所和监狱还非法关押着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在遭受酷刑折磨，面临生命危险。1995年，我在中国驻法国使馆做随任家属，当时中使馆邀请法轮功创始人来演讲，我被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深深震撼。迫害前，法轮功传遍全中国，有上亿人修炼。中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1999年，江泽民为一己私欲开始迫害法轮功，这场迫害摧毁了社会的道德良知，尽显中共邪恶本质，为天理所不容。在此呼吁所有中国同胞对中共说不，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中共现在是民心丧尽，众叛亲离。2005年，就有一名驻加拿大使馆官员全家出走，脱离中共。我相信我不会是最后一个，希望人们不要被中共表面假象迷惑，中共气数已尽，没有中共的新中国指日可待。
国会议员罗伯·安德斯在集会现场演讲时说，这是一个伟大的例子，希望有更多的人们这样做。安德斯高度评价了活动参与者，他说，你们传出的真相给那些在共产党统治铁窗后的人们带来了希望。现在每天有3到4万中国人通过各种途径声明退出党团队，总人数已超过2000万。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三轮车夫的福报。下面请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小故事。我家住在辽宁省丹东地区，今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坐了一辆三轮车，车夫和我边走边唠，他说， 我相信法轮大法好，现在更信了。我家收了很多真相资料，看完后我都收藏起来了。他还跟我讲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
一天晚上，我和几个三轮车夫在路边等着拉活，这时候来了两个小伙子，一个手里拿着刷子，一个端着一盆浆糊，准备找三轮车。就近的车夫问他们往哪儿走，小伙子说，我们准备顺着街面走，往路边电线杆上贴法轮大法真相资料。那个车夫一听害怕，就直摇头。我赶紧过去说，我拉你们，你们说往哪儿走咱就往哪儿走。就这样，我一直拉着他俩，把一盆浆糊全用光了，大法真相都贴完了。小伙子付了车脚钱，道了谢，临走时对我说，今儿晚上你瞧好挣钱吧，没准你都不能回家睡觉了。我高兴地说，谢谢你们的吉祥话，但愿是真的。之后你猜怎么着，真像是小伙子说的那样，我那一宿拉了一个人到地方下车了，又来两个人坐车，刚到地方又有人招呼要坐车，这一宿真是不能回家了，而且每次付钱都是两块，也不讲价。等天亮回家一数钱，挣了120多块钱，顶我白天好几天挣的，真是奇了，那一宿没有空车的时候，拉车这么长时间了，这种事儿还是头一回遇到。
听了车夫的话，我感叹地说，是啊，这就是你做善事得的福报啊。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教师的责任。下面请听一位国内教师的心声。我是大陆某重点中学的一名教师，教龄已近30年了。我所在的学校，很多人都在用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打开动态网，心里亮堂堂，所以天安门自焚的真相我们早就知道，不少人从开始就没相信过这个漏洞百出的骗局。有谁能像刘思颖一样切开了气管还能讲话？王进东的头发怎么烧不坏？现在学校里很多人都看过了九瓶共产党，当人们看清了中共的本质后，再没有谁情愿跟着邪党跳舞了，也不愿意再用邪恶的谎言毒害单纯的孩子们。同时在教育系统里，因为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恶报的事件也着实令人触目惊心。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官立村68中学美术教师张同兴组织学生用签名漫画形式攻击诽谤法轮功，结果2003年8月11日遭雷击身亡，头部被击出一个大洞，后脑流血，头发焦糊。天津市武清区教育局自1999年7月20日以来，每年都组织区内各中小学师生开展所谓揭批法轮功的征文活动。2005年暑假前，武清区大良镇高二学生李娜在江氏谎言的欺骗下，充满了对法轮功的仇恨，写了污蔑的文章。由于文章被上头认为所谓揭批的比较深入，还被选送到天津市等候评奖。但谁会想到7月26日李娜突然高烧不退，在多方求医无效的情况下于7月28日死亡，而她死前身体非常健康，没有任何疾病。据家属说，他死时五脏均被烧坏，双眼从眼眶中流了出来，死相非常可怕。请来天津、北京各大医院知名教授，但都没有查清是什么病。 就这样，一个妙龄少女却惨死在江氏谎言的欺骗中。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这能不让我们惊醒吗？没有人会希望再发生这样的悲剧。在这生死攸关的大事上，谁能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呢？我们必须明智和智慧地对待，千万别一失足成千古恨呢。三尺头上有神明，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这些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至理名言。而只有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才强制人们相信所谓的无神论。可是人没有了真正的信仰和道德的约束，会多么的可怕呀。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一次次的教训了我们，别再顺着邪党忽悠了。作为教师，一言一行对学生影响都至关重要，咱们老师有的是智慧，可以充分利用各种方式和机会，把事实真相给学生们讲清楚，让孩子们明白法轮功是真正的好，共产党是真正的坏，孩子们就会远离杀人害命的共产邪党，从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愿大家都成为一个真正心明眼亮的名师。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心的支撑。故事发生在一个高中学生身上，本来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和谐，还有一年就要高考了，这个孩子很有信心，丝毫没有什么担心的，因为他相信无论结果如何，他都有一个支持他的爸爸。可是突然有那么一天，每个电视台都在不停地播放污蔑法轮功的新闻，孩子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他的爸爸是一名法轮功义务辅导员。电视不停地播着精心策划的栽赃骗局，使他的思维模糊了。他劝说爸爸放弃修炼，可是当他望着爸爸含泪的双眼时，他明白了一切宣传都是虚假的，因为爸爸眼里的泪水是真实的。他了解爸爸，他知道爸爸自从修炼了法轮功以后，病都好了，脾气也变好了，真是时时处处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在单位里和邻里之间，爸爸是一个所有人都要竖起大拇指称道的好人，所以孩子相信爸爸的信仰是正确的。爸爸得到孩子的支持，非常开心。他说：“ 孩子，你知道爸爸做的是一件正确的事，爸爸就心满意足了。爸爸所做的一切都没有错，所以没有必要认错。大帽子固然可怕，可是爸爸没有退路，因为真理不能被扭曲。孩子点点头，明白了。他为自己有这样的爸爸感到骄傲。就在那个晚上，钟声刚过12点，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这对父子惊醒了。爸爸摸着孩子的头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作声。门开了，因为没有开灯，孩子只听见来人凶巴巴地说，穿上外套跟我走。就这样，爸爸被警察非法带走了。孩子按着爸爸交代的没有作声，他站在凉台上望着爸爸被一群人围着带上了一辆面包车。从那一刻开始，一颗默默地流满泪水的心破碎了。孩子是多么想拼命地喊一声，爸爸你回来呀，可是孩子瘫软地坐在了地上，几乎没有了思维，嘴里念着，爸爸还会回来吗？慢慢的，孩子想起了爸爸的话，不论怎么样，一定要振作，只要你知道是对的。是的，我要坚强，孩子自己对自己说。他擦干了眼泪，眼前出现了爸爸那鼓励的微笑。孩子没有办法见到爸爸，因为拘留所不让。在巨大的压力下，在各种歧视中，他还是考上了大学。后来爸爸在劳教所饱受了长期折磨之后，才听到了这个消息，爸爸很欣慰。几经波折，儿子来到劳教所，他悄悄地对爸爸说，爸，儿子永远都支持您。为坚守心中那份光明的爸爸与正在成长起来的儿子，这心心相依的父与子，在艰难的岁月中演绎着平凡却闪烁着真理之光的亲情故事。这人性的光辉，让劈倒劈臭、划清界限、断绝关系的黑暗历史永不再来。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核潜艇百慕大失踪之谜。据美国海军时报报道，2007年3月13日清晨，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杰克森维尔附近海域，也就是百慕大神秘三角海区的西部，美国海军圣胡安号核攻击潜艇 SSN 751号与企业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进行潜艇攻击与反潜训练。大约在晚上7时，当演习指挥部决定结束当天的演习时， 企业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多艘水面战舰上的士兵看到圣胡安号活动的海域闪过一道耀眼的红光，这是潜艇遭遇特大事故的求救信号。从此指挥部便和这艘潜艇失去了联系。企业号航空母舰战斗群所有舰只与救援飞机立即进入一级战备，并对圣胡安进行紧急搜索，同时向国际潜艇救生与救援联络办公室请求紧急援助，并紧急联络英国、瑞典等潜艇救援与打捞机构。正当家属和官兵们在绝望的等待中煎熬，凌晨五时失去联系10个小时的潜艇又奇迹般的和航母恢复了联系，并告知潜艇和官兵一切安好，潜艇也没有发生任何机械故障。他们还不可思议地说他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联络时间，似乎对过了10个小时的时间浑然没有感觉，也不知道发红色信号的事。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有不少科学家发表过有关宇宙中存在多时空的理论，而百慕大水域极可能是一个多时空共存交错的地带，因此美军圣胡安号核潜艇极可能是在那一刻阴错阳差地进入了另外空间。那艘潜艇失踪前闪过一道耀眼的红光，也许是时空交错过程中发出的光芒，而那是一个与我们这个时空有极大时间差异的空间，也就是在那里一瞬间，在我们这儿已经过去了10个小时了。这或许就是核潜艇上的140名官兵错过既定的联络时间长达10个小时而茫然不知的原因所在。非常幸运的是，该核潜艇和140名官兵又阴错阳差地被推回了我们这个空间。如果另外时空确实存在着，那么修炼界所讲的天上方一日地上一千年的世界会不会也真实存在于另外的时空呢？那么那里会不会生活着更高级的生命，传说中的神仙呢？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天上有眼睛看着呢。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封国内来信。50年代末，我才10多岁，记得那时奶奶经常跟我们说，做人要重德，要有良心，天上有眼睛在看着呢。在共产党分田地斗地主的时候，我家分了地主家的马、地和房子。有一天晚上，奶奶梦见天上有个大眼睛，大眼角朝东，小眼角朝西，一眨不眨地看着凡间人们干的一切。奶奶醒后就对我父亲说，把分来的东西都给人家送回去。奶奶说，人家辛辛苦苦挣来的东西咱要了，咱就欠了人家的，现在不还将来要拿命还。父亲听后真把分的东西都送回去了。有一天我姑姑放学回家对我奶奶说要入团，奶奶不让入，说共产党要完蛋的时候你就要遭殃了，千万不能入他，以后要有一个真主下世渡人，要换天盘，换星斗，换日月，你们要相信大法无声，信就高登，在大劫大难中就有神佛保你，大难过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剩下的人就有大福分了。后来我喜得大法，明白了奶奶说的下世渡人的真主就是法轮大法师父。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使人身心健康，道德回升， 受到世界80多个国家人民的欢迎。奶奶当年说不让入党团队，看来真是有远见。共产恶党篡权以后，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8000万无辜百姓被害死，5000年的传统文化被毁掉。99年又开始迫害法轮功，老百姓只因为相信真善人就被关押、酷刑折磨、迫害致死。中共的累累罪行，上天都在看着呢。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在争着看九评共产党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呢？因为加入共产协党就是他的一份子，上天要灭中共的时候就会跟着遭殃，所以退党可不是什么参与政治，而是顺天意保性命啊。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正身直行。李治的家境并不富裕，他的父亲李白斋只是靠做私塾的老师教小孩为生，没有什么其他的收入。但是李白斋对儿子要求十分严格，让李治从小就跟随自己读书习字，学习礼仪作文，希望儿子成为一个博学广识的人。李治很小的时候曾经就孔子论语的樊迟问如何种庄稼一章做过一篇文章，在同学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就连邻里也知道了这件事，都夸李治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还对李白斋说，你家公子伶俐过人，能说会道，长大了一定能够做很好的文章，享受人间富贵。但是李白斋听了以后，却只是谢了谢邻居对孩子的称赞，并没有随身附和夸奖李治。他回家以后，看见李治得意的样子，就把李治叫过来说，孩子，今天邻居们都夸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我听了很高兴。可是你知道吗？我对你还有更高的期望啊。李治听了以后，收起了得意的神色，恭恭敬敬地对父亲说，是的，父亲，孩儿知道错了。李白斋问道，你真的知道了吗？李治说，孩儿知道了。父亲虽然没有告诉过我，但是父亲却一直在言传身教啊。在乡人有了危难的时候，总是父亲常常拿出自己所有的钱财来慷慨解囊。朋友因为婚嫁而需要用珠宝首饰的时候，父亲总是毫不犹豫地摘下母亲佩戴的钗环，以解燃眉之急。父亲最大的希望不是我读书做官求富贵，而是希望孩儿做一个正直的人，这才是父亲对孩儿最大的希望吧。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要治国平天下，最首要的是先修身，做一个正直的人。儒家在考察人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也是人的品德，而不是人的才能。在儒家看来，人首先要学习的是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有用之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